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数学不好，现在一考试考到全世界不知道倒数第几名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得很高兴，可是呢美国在这边拼命想办法，他们花了很多的钱，用了很多的法子，现在已经从中国进口数学教师了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美国人数学这么差到底怎么办？你问问中国人，中国人说你们这些法子一点用都没有。像我们这个童工小贝，他有几个非常简单的建议。第一，你们的教科书太贵了，一本100多块，每个小孩发本教科书带回家去，他才知道他学的是什么。现在在网上，在 iPad 里边就更糟糕了，是吧？第二呢，一定要练习做习题。第三呢，不要告诉他九九乘法表怎么来，就叫他背嘛，是不是？美国人不会听的。现在我们下午的聚会，大家是不是同意说我们现在有危险了，我们现在有问题了？但是我们到底要从哪里开始？这和美国的数学其实是一样的，你得知道什么是行之有效的办法，然后你从这里散出去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应该有很清楚的答案。如果你们没有受感动就算了，如果你们受了感动，那我们实在是有点这个迫切，因为剩下没有几个小时，我们需要把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大概讲过去，跟你说到底从哪里开始。现在给你3个小时重新整顿美国的数学怎么办？ It's hard。 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很快，不管谈什么一下就谈到死结里面去，谈到枝节里面去，走不动，大家都走不动。你只有回到圣经里，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已经弄好了。就比如说你要胜过罪，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活着胜过罪？我相信很多人都说不可能，圣经真的是这么讲的吗？你得明白圣经在哪里，是哪一些的方法让你真的是一五一十照去做，绝对没问题，你绝对可以活在世界上成为一个胜过罪的人。只是这些东西好像都失传了一样，其实清清楚楚写在那里。我们说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，请问因信称义后面还有没有需要恢复的？有没有是我们被蒙蔽的？你答不出来了。但是你说因信称义怎么会被封闭？就在罗马书第一页，不管你怎么印它都在那儿。这么清楚的道理怎么会被迷惑了呢？我们可能还在一样的问题，只是说我们怎么办，我们从哪里开始整理。那你需要赶快从圣经挑一些入手点，好在圣经这么厚啊，它有很多的入手点可以挑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你了，是吧？
不是，我要准备好圣经。
假如徐悦被主接去了，对吧？他先躺在这儿，那我们大家上来致辞了，要给他发表一点好听的话，那我们会用哪一节圣经呢？这我去劝牛的丧礼，哎，这个我们真的要跟国内学学，这葬礼是最好传福音的地方，你千万要传，因为平常不来的都来了，他也不敢走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在那边讲这个死人好话，会浪费时间，你赶快传福音。你跟他说现在如果活着，他一定要告诉你什么事儿，你就跟他们这么讲就行了。讲完了散会，人家不敢说话，他躺在这儿，我跟你说，当跑的路怎么样？
跑完，
哎，所信的道怎么样？
整住了。
美好的仗怎么样？
打过了，没打完。
问题就在这里。他要是躺着呢，他一听这话，赶快爬起来说：“不行了。”那他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你就不跟他这么讲呢？当跑的路跑完了，请举手。你死了就表示跑完了吗？那当跑的路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不知道呢？你看这麻烦吗？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既然说有当跑的路，在圣经里面一定有这条路嘛，对不对？只是这条路是什么，你当跑些什么，而且他这个讲话有没有顺序，这三句话的顺序，哪一句第一，哪一句第二，哪一句第三？
当跑的路，
所信的道，美好的仗，哪一个是第一，哪个是第二，哪个第三？
美好的仗，
然后呢第一是吧，然后第二呢，
美好的仗打过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
美好的仗是第一，当跑的路是第二，第三呢，你才能讲到所信的道守住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所信的道守住了，仗也没打，路也没跑，你守住了吗？不是这样子，它有一个顺序。你第一个要知道打仗，弟兄姐妹第一个要知道打仗，福音的仗一定要打。这个仗能够让你开始跑这条路，这个仗能够让你所信的道守住，不是坐到讨论会，也不是去上神学院，都没用的。美好的仗你一定要打。但是这里面牵涉到好多好多的东西，我们就找一个非常快的啊，这些东西其实你们愿意听，我们在网上都做好了，但是我还是在这里给你背一遍好了，好不好？一遍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希伯来书10章36节啊，35节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什么的心？
勇敢的心。
存这样心的必得什么？大赏赐。什么叫做不可丢弃？是表示说神没给你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你看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勇气，这跟这句话有没有冲突？ 勇敢的精神，神已经给你的，
被你丢掉了，
被你丢掉了，你不要对他求，我上次给你丢了，你现在跟我求，求什么求呢？所以祷告了半天没有结果了。他就是知道你会害怕，然后他一定有一个勇敢的心给你，只是这个勇敢的心你要穿上的话，你得干什么？你得打，你出去你就勇敢了嘛。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你要记得思想这句话为什么这样写，表示你里面一定有一个勇敢的心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嘛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你叫他事情，他说好；你叫唱歌，他说好；你叫传道，他说好，对吧？你得去啊，你得看见这件事情啊。神跟雅各讲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带领你归回这地，直到什么？你们要是这些都不会背，你服侍主的力量哪里来啊？你的胆子哪里来啊？主跟雅各怎么讲啊？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，不不不，念一遍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我们祷告有没有点反过来了？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一辈子呢，有很多我要做的事情，神会帮我成全？神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哦，在你这个人的身上，神有一些的应许要成全，在他成全以前呢、啊，你会不会死啊？你还不会死，但你不要半死不活就躺在那儿，你不能睡着，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紧迫的事情，它有一个应许要成就在我们在座的这批人身上，从永远到永远，它有一个托付，就是专门托付在你们身上的，你信不信？你以为他们不到埃及买粮，雅各家就真的会饿死吗？不会啦，开玩笑，神跟你讲啊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饥荒里，我必成全我向你所应许的，我必领你归回之地。约瑟救不救雅各和神在雅各那里永远的心意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是在神的美意里面，他一定先把这个救雅各家的机会摆给谁啊？
约瑟，
摆给约瑟。约瑟出来和弟兄相认的时候，我再说，有没有问主任牧师，有没有祷告，有没有神的话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在乎他自己决定他要不要有这个勇敢的心。当他出来相认的时候，永远改变了约瑟，不是永远改变了雅各。约瑟要是不出来相认，那他的这个美女会不会被法老收回去？不会。他两个儿子会不会被杀头？不会。他宰相会不会继续做下去？会呀。你说你今天不服侍怎么样？在美国待得下去？绿卡拿了，小孩长得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不错。但是约瑟就与神在以色列家永远的心意断绝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以为是约瑟救雅各，雅各救了约瑟，那个迦南地的饥荒把约瑟救回到神的旨意。可是这个约瑟之所以能够回到神的旨意里面，是约瑟自己的决定，他情不自禁出来与弟兄相认，他可以不要出来相认的。他为什么要把便雅悯留下来？他为什么要把哥哥打发回去？他看见哥哥变了没有？如果便雅悯扣下来，哥哥欢欢喜喜的回去，那你们就回去吧。你们当初这样卖我，现在照样卖我的弟弟。可是他看见他的哥哥已经完全悔改了，他们为了这个小弟弟在那请求，谁出来请求啊？为什么是犹大出来请求啊？犹大预表基督，是他出来以我的性命担保。这一件危机，这一个需要把所有的人救到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，他那些坏哥哥通通都变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看清楚神做事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机里面，这个时机是神在做事的时机，它摆在你家门口，你要不要？不是和他们得救不得救有关系，而是和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么交账有关系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先看清楚，然后神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旨意。那这些旨意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？希伯来书说，第一，你要知道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愿意做，我愿意敢做。你一定要有这个骨气。雅各在神面前值得称赞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东西。我生出来是老二，我想尽办法我还要得这个马赏赐，因为你看这个哥哥根本不要嘛。我们既然是双生，神当然有他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。你说他要了以后有什么好处？其实以撒是大富户，以撒地上的财产其实通通都给了谁啊？以扫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雅各根本就不在，雅各是怎么样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跑出去了，什么都没有，20年的时间在那里放羊，看太太跟太太吵架。你就想一想吧， 以前是他哥哥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现在他回来累昏了，他替他岳父看羊，你看他自己形容的多凄惨，比我们做实验凄惨多了。你到家可不可以睡觉？不行啊，四个太太抢你啊，你还要表现好一点，你要生孩子的，很可怜呐、啊。雅各他为什么会说他一生又短又苦？因为他觉得这一切的劳苦是没有意义的，到底他干什么？他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底是干什么？没有埋怨，他没有选择，因为他知道最后神一定给他一个答案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是这样一个雅各，到最后他能够说出如此明亮的话，指着将来的事给他的子孙祝福啊！他的祝福是天上的祝福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的福，因为他是把天上的福气带下来，他不是地上的肥土啊，甘露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一个乘船要在约瑟手下接下去，约瑟要自己尽到这个旨意，他必须要出来跟弟兄相认。那这样一个东西圣经是怎么形容的呢？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，谁会背底下几个字？
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救。
你那是背的还是看的？
看的。
至少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
没错，
你们必须忍耐。什么叫做必须忍耐？什么时候你需要忍耐？你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你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你别是劳碌，对不对？约瑟怎么问？约伯怎么问？有什么样的结局可以使我忍耐？我岂是铁打的吗？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忍耐？而圣经就是要我们忍耐。忍耐干什么？使你们行怎么样？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听懂了没有？所谓神的旨意好像一条什么当跑的路，你有一个起点，有一个终点，这条路每一个阶段你要走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行完了神的旨意。在做行完了神的旨意的请举手。你真的行完你可能举不起手来了，可能躺在那是不错，但是你是不是在这条神旨意的道路上啊？我这个旨意不是在讲说我有没有行在主的光中，主有没有给我赐福。这个圣经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不是说你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这个东西啊。我想要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怎么样，你就说带领好不好，你说怜悯都很好，你不要随便用旨意这个字。旨意这个字在旧约出现多少次你知道吗？中文出现的次数不超过一百。就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神不多用一点？怎么旧约里面怎么都没有讲到神的旨意？旧约里面不讲神的旨意，讲什么？就是诫命、法则、典当、律例、命令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什么？他怎么从来不说神的旨意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很奇怪。但是到了新约，神的旨意就怎么样？大量出现。什么意思？旨意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把它讲出来，也给我们注解，你不用去念神学院。但以赛亚书52章还是53章讲到基督的那一段，他说神定义将他压伤，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这个你读过吗？定义底下有一个小字，括号是什么？喜悦。你直接把它翻出来太刺耳了，神喜悦将他压伤，虐待狂吗？但是神定义将他压伤，就是那个字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怎么样？
说喜悦，
那个叫做神的旨意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的旨意。为什么旧约不叫做神的旨意？旧约都是你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，通通都是什么？不可不可不可。小孩子回来，爸爸，我没杀人，没奸淫，没做假见证，没偷盗，你还不开心呐？这个不是让你所喜悦的事情。该隐种地这么辛苦，为什么神不悦纳？为什么神不喜悦收纳他的祭？因为这是在咒诅底下的事情。咒诅底下是你的本分，你不能拿这个来 advance 到神的面前，不能让你在神的面前再进一步的。现在就是神为自己有一件他所喜悦的事，让他自己心满意足的事，是一直留起来，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的？到耶稣基督来才开始的。所以新约里面第一个按照秩序来，第一个祷告主耶稣在山上一祷告，什么？愿你的什么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请你把这句话用英文的时事翻成中文， 愿你已经行在天上的旨意，现在开始通行在地上。听懂了没有？神有没有一个旨意啊？有，在哪里啊？在天上。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？不是你找不找得到太太，跟你拿不拿到绿卡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有没有你这个人都没有关系，何况我们是个外邦人。神的旨意就是神从永远到永远，从亘古到永远，神所要做的事情，那个事情是让他心满意足的，那个叫做神的旨意。那个旨意现在要借着你完成，他要在天上完成，他一定要通过地上，在地上通过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经过我们做管道，这个叫做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。你应该这样祷告，主啊，你那通行天上的旨意现在从我和我的家里面通行过去，那这个一通行过去你就变了样子了。这个祷告是很大的祷告，你光在那念你不明白是没有用的，那个叫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一生成为一条道路，等你行完了神的旨意。如果这是一条路的话，请问起点在哪里？终点在哪里？你跑到哪了？你走了多远？还差多远？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，难怪我们数学做不好，难怪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。你可以一再的受感动，你还是搞不清楚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？哪一个族群比较大？信徒一定是门徒吗？不一定。门徒一定是信徒吗？那当然。好，那他们两个什么不一样？你是信徒还是门徒呢？你确信自己是门徒的请举手。你不举手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门徒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？
Disciple。
我知道知道， Disciple 怎么拼？这个字很难拼。好，不管了。都是爱 Disciple 一定是爱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啊，好几个爱。那 Disciple 什么意思？
学徒。
对了， Disciple 就是学生。那 Disciple 如果是学生，你不能一辈子做学生。 Disciple 以后要做什么呢？学生如果学成了，有没有学成的一天？有啊，要不然主耶稣就不会讲学生学成了不过和什么先生一样嘛，就表示你有学成了一天嘛。那 disciple 学成了什么？你不能整天就是做 disciple， 你职业学生啊，国民党派的才叫做职业学生。
学生永远不毕业。
你是谁很重要的啦。我们现在什么名词，什么传道人啊，平信徒啊，平信徒这到底是什么？平在什么地方？你说平反我还知道是什么，平信徒这平在什么？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？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话？你拿这个东西来讨论问题，你永远讨论不出答案，因为这个字圣经都找不到。你说做门徒做了以后是干什么？你当时做使徒吗？这也不对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。然后底下一句他说什么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做信徒做完了要做什么？门徒。做门徒毕业了你做什么？做仆人。在做神的仆人请举手。哎，神的仆人哪里来了？神的仆人哪里来？神的仆人就是传道，就是神的仆人，对吧？叫做牧师啊。牧师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什么字？牧师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几次？牧师就是这个翻译出现几次？一次。其他的地方翻成什么？翻成牧者。牧师在圣经里面出现一次的时候，那个字是什么？是一个职分呢，还是一个恩赐？你没想过吧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。他升上高天，掳掠的仇敌，就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。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，但是因为当时的翻译就把它翻成牧师，其他地方都不是这样翻的。其实这个东西是使徒、先知是神给教会的恩赐。为什么？就是旧约和新约圣经嘛，一个是先知的话，一个是使徒的话，然后有传福音的是一个恩赐。你说我没有恩赐，你先求啊，你不求你怎么会有呢？那什么是牧师？难道牧师不是个职分，是个恩赐吗？这句话应该翻成牧养的与教导的。 在教会里有这样的恩赐，神一定把这样的恩赐放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恩赐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你不要跟我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你们聚起来也有了。这些观念你要把它先弄清楚了。教会不是靠牧师啊，这整个的工作不是靠牧师，牧师这个名词的定位都成问题。这只是马丁路德他们开始所谓的改教之后出来的一个东西，你弄清楚了你才晓得，教会不能把寄望放在下一个牧师身上，会把你们一切的精力耗尽，财源也耗尽，然后等牧师走了大家不开心，怪谁？怪你们自己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这也不是我在发明的，你去稍微读一读你就知道了。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美国人他们反对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与真理不合。你从外面请一个人来带领你嘛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，你不能让我发牢骚，我一发牢骚就没完了。我要抓紧时间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这个神的旨意要通过我们来走，但这条路到底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，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跳一章然后跳到第十二章好不好。第十二章他就说，我们这有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怎么样？
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
哎，那个路程是哪来？刚才不是说行完了神旨意的道路，现在又说摆在我们前面，刚才明摆在我们前面，怎么现在摆在我们前面了？这个路程是什么？第十章光讲说行完了神的旨意，第十二章就说了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我路在哪儿啊？请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什么？谁告诉你十一章是讲信心的？标题写，标题是谁写的？说不定是三字会写的，你别这么信他好不好？圣经里面没有仇敌的工作，标题里面可是有啊，标点符号里面也有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小心呐、啊，会不会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这条路呢？他跳出来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，当他讲完了以后，他说我把这个路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你们前头的路程。可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路是什么，你不去考高考，你根本不知道考哪几科，那你怎么考？对不对？你一定觉得无所适从。我们先要认定了神有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是跟永远有关系的。神现在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环节里面，在我们这群人身上，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信徒的身上都有一条神旨意的路，但这个旨意的路一共分成两部分，其实一共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可以说是一个门徒的路，他从开头到结尾是什么样的，他给你讲得很清楚。第二部分是仆人的路，就是你们在毕业以后所做的那个仆人的路。第三部分是教会的路，每一个阶段都清清楚楚地写在里边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读。这个到底是我在强说厥词呢，还是圣经真的这样写，我们自己等一下去看看就好了。我们把这个都读过去，你大概稍微有一点印象，知道说哎呦我们到底缺乏在什么地方，但这个需要时间。尤其第二个所谓仆人的路，你一定要晓得主的仆人哪来的啊？门徒里面，那是不是门徒都做仆人呢？仆人怎么来的？仆人怎么来的？啊，神拣选，神招的是吧？给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课，你现在就可以做，你把招这个动词和仆人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去 search， 你 search 出来我谢谢你。他如果没有曾经被这样摆在一起，你从来不看见他招他的仆人，他如果招他仆人来，那个他已经是他的仆人了，他把他拆出去，他从来不会招一个门徒来做他的仆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有哪一个爸爸会把他的儿女招来做仆人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做他的仆人，神的仆人哪来？不是招啊。你老觉得说哎，有人要蒙召传道，这个需要招，需要很清楚的感动，需要很明白的感觉。哎呀，你可能全部都在胡扯。神的仆人哪里来的？你是不是应该做仆人？你说我都没有听见主的话，的确你应该听见主的话，但是你如果连根本不是他的仆人，他干嘛差你？他干嘛对你说话？我家大部分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交给我女儿去做，你放心好了，她是我宝贝女儿，我两个女儿，我小的时候带出去，人家都说这是你唯一的女儿吗？她说 she's one of my two only child， 因为我养他们都像养独生女一样，人家一看就说 this is the only child， no I got two， 他是我的儿女，是我疼的，不是我的仆人。 我做爸爸的，父亲怎么疼爱儿女，耶和华怎么样成为敬爱他的人。可是他再疼你，他越疼你，他越不会叫你来做仆人，你放心好了。仆人是怎么来的？我们明天早上再讲。